我们今天是要上早期课第159节、160节哈。不过在上课之前呢、啊，因为我们有讨论一些问题，那我想针对一些问题来看一下哈。那刚才有讨论到一个 case 哈，那我要讲的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说，提到 case 这个朋友呢，他提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他一直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真实的情感。你的真实情感就是我有很非常大的不安全感，然后事件之后呢，讲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几个字，就是说，我觉得我是走在云端上，我不应该贪心。好，那些这个东西的话，都是对自己的责备。好，没有真正是走在云端上的人，因为所有的情境都是你个人在创造，那你也没有说是不劳而获。然后一直在责怪自己，我们这里很多人是不劳而获的，包括我想包括我自己来这边上课，然后我也享受到很不错的物质生活，对不对？那难道我就有劳而获吗？是这样吗？不是。好，那所以张德芬说一句话，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好，那赛斯说呢，是你在创造你外面的实相。那怎么创造呢？按照个人实相本质的一个说法，是不是你的信念，而是你的意念。那信念跟意念的差别在哪里？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他提到说，信念是那个调色盘，你在那边调颜色的，可是你在创造你的人生的时候，那个着色是你的意念，你是用你的意念在着色。你是有一些信念，有一个基本信念，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深深的没有价值感、没有信心的人。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那个感觉，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说发生一件大事情，这样讲好了，如果在我或一些我的朋友或我们的同学之间，他会觉得说我这次机会可能梦想是没有达成，可是因此我看到其他我怎么可以做下一次的一个契机。他并不见得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做就表示我好像是完了，或我好像说我就不能做什么，其实不是。好，因为这缺少的东西就是等待，然后呢一个冷静的观察。好，这边有我们很资深的朋友，他做生意的方式很简单，他可能一等十来年，他可能那种耐性，或者他在等待那个时机到跟等待那个看法，因为他有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看法的时候，他可能在那边等五年十年，他可能看着事情的变化，然后在最能够出手的时候出手，是不是这样子？没错吧？那你不会说我这件事情一直发生，然后就好像是浪涛哦，快要淹没一样的，把内心的所有的梦想、所有的痛苦都掩埋住，是这样子吗？不是，那是因为你原来就有一个感受，那个感受就是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是不应该不劳而获的，我就应该是要脚踏实地的，我不应该走在云端上。但是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享受到最高生活的人，有哪一个不是真的是用他的辛劳去换得的？不是吧？同堂是他的意念吧，是不是？是你用意念去创造你的人生。陆象山讲一句话，就是无心就是宇宙，那宇宙就是无心。我的心呢、啊？我的心就是宇宙，那我的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的心。所以我对外面的环境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内心的感受。你要问的是我在随时里头都怎么样看我自己，我都怎么样看我自己？不管发生什么大的事情的话，你还是会用这种方式来看自己。那没事，你还是会用那种方式看自己。好，那比较重要的是，如果你今天要改变的话，不是你像荡秋千一样荡得高高的，然后回旋回来再荡高高的，我一直在那边摆荡，其实你没有办法真的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看用我的意念，我的意念就是那个着色，那我用我的意念去着色，是着我人生的色彩。好，我到底是怎么看我自己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永远会在看哦，那件事情让我好伤心。没有，你本来就很容易伤心，所以看那件事情的时候你才伤心，因为其他人看那件事情不见得会伤心。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过那个 Steve Jobs 的电影吗？ 他在最最糟糕的情况之下，他还是一样，他绝对是非常镇定的，因为他在看所有综合的局面的情况。好，然后呢，顺便提一下，就是我昨天在 Facebook 看到一则新闻了，也是好事啦。好，那是什么？一个很有名的修行者，他在谈一个故事，就是说啊，他怎么样做好事，然后因为捐了多少钱，然后又救了蚂蚁，所以呢，他的孩子本来要死的，算命说要死的，最后没死。好，那这个蛮励志的，我也没有反对。然后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也蛮同意的，甚至我也在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朝着这个角度去做？然后十分钟后呢，我就突然间警觉哈。其实我又陷入一个迷失，所谓的那个罪与罚的迷失。其实这样讲，孩子是不是活下来哈？他一定是跟他自己的意愿有关的。好，不是说他做了功德影响孩子，不见得是这样子。但一定是跟他个人的意愿有关的。那他怎么样去体验他的实相，仍然是他的心境的转化。但是如果说他因为借着某些事情，他觉得他是值得。做了好事，觉得自己值得被照顾，被老天照顾的时候，他只是借那个东西，然后让把原来的那个没有价值感移到一个他觉得他有价值的那个位置。因为从最基本的一个赛斯理论来讲，是你用你的意念在建构物质实相，而且这个物质实相全部都是你的意念建构的，你所看到的任何事情，包括实际的东西，也是你建构的，并不是它实际是那种样子。好，那所以假如说我今天我看到的世界或我对我现在的环境有很大的抱怨的时候，那个抱怨本身后面藏着一个你无法消化的一个心理上的障碍。好，我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好，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好苦好苦。那如果你体验到自己的苦跟自己的痛的时候，基本上你并没有接纳你自己，对吧？因为你接纳，你就不会觉得苦。一定是你对这件事情有过于你现在的感受的期待，所以你才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之间有很大的落差，这样对吗？不管是物质。比如说金钱上也好，爱情也好，任何的关系或工作或任何方面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自己对自己有个看法，而你期待另外一件事情的看法是超过你现在的看法，所以它会产生落差。那因为产生落差才会有摆荡，对不对？因为那个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是一个80分的人，那我觉得我应该100分，那外面不断的打你，你差了20分，你差20分，所以那我一定把自己编成100分。然后情况，那个我们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是呢，我们不是多次元实相吗？那个给你力量去创造实相的那个能量跟那个意识形式，他们在上面哈哈大笑。怎么哈哈大笑呢？啊，鸵鸟躲在沙里面，你会不会哈哈大笑？你躲在沙就看不见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鸵鸟躲在沙里面，他觉得人家看不见他。我们把事情隐瞒在我们心中，我们把感觉隐瞒在我们心中，我们觉得好像人家都不知道。但是真正要移动的却是你的感觉，你的感情。你感情如何的话，他面对的情况就是如何。如果他面对的情况让你有落差，就表示你现在的情感状态还没有到你以为的那个情感状态。那这个东西只是做一个指标用的，只是一个告诉你说现在有落差，不是那样。好啊，但是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用肉体感官去看外面实境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啊，怎么跟我的目标差那么远？我的梦想不见了。不是，你的梦想可以，但是你的梦想必须要在于你的感受跟着提升的时候，你的梦想才会跟着上来。不然的话，它会产生所谓的落差。然后落差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谈到那个作用跟反作用的关系，或者是荡秋千的理论，或者是呢我所谓的弃嫌理论。弃嫌理论就是我把我自己要托高一个东西，可是那个明明就不是我能得到或我要的。 那因此呢，我会发现有落差，一有落差的话，我就整个人就跌下来，然后跌下来以后呢，那个跌下来会同时指责我自己说，我跟你讲，你就是没用，你有没有看到，你就是没有用，你不脚踏实地，你就是不行。其实这两端呢，都是在打自己，对吗？是不是？你真的没用吗？没有。你真的不脚踏实地吗？其实你蛮脚踏实地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它根本不是那个问题，问题是在你的真正的情感状态够吗？我说我够，或者是这样讲好了，我说我放下，你有真的放下吗？你那个放下本身有没有说把头藏在沙子里面的那个鸵鸟的状态一样呢？是不是？我把头藏在里面，我说我现在 OK 了，我现在原谅他了，我怎么样了？可是问题是，上一层的那些意识形式哈哈大笑，你的内我在那边哈哈大笑啊，你就假装这个干嘛？你好，你怎么那么天真啊？你就这样 OK 吗？你明明还，比如说这样讲一个关系人，你明明还很恨他，你很恨他，很，你说啊，我现在为了我的身体，我现在放下了，是这样子吗？没有吗？你的感觉很深，感情很深，很容易看，就是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对这事情是怎么看法的？或者是如果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你是怎么看的？我的意思是说，那如果说这个梦想破了，你是怎么看自己的？那其实真的比较重要的，所以赛斯的想法也好，克里斯纳穆提的想法也好，他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你怎么样跟你现在的感觉相处。为什么？因为相处的话，你就没有那个空间让你在那边摆荡秋千了，他就没有在那边荡，因为你跟你自己感觉相处的话，他就会继续往前走，那你会移动你的焦点，你不会一直在那个焦点上，因为你不相处，所以那个焦点一直在跟着你。而如果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今天去求救或求教别人告诉我更好的策略、更好的攻略方法的话，然后会有一个状况，那个状况就是因为那个攻略的关系，更让你把焦点放在你不足的那个地方，所以因此那个东西对你来讲反而 不但不会有效，而且是无效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在从第一句话我们来看，我是一个深深的没有自信心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如果是这个深深的没自信心的话，那不管怎么样，你做的事情都会让你觉得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因为那个是一个深深的没有自信心的感觉，让你在投射外面的环境而让你去体验那个部分。假设说这个部分你真的处理好了以后，你就发现到说它根本就不会造成外面的环境来困扰你。你知道我意思吗？难道我们要荡秋千荡到完全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然后我们还说啊不好，不然就再见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一段关系后，一个事业也好，一开始是因为我们的期许，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不够，然后一开始的话会产生很多的浓情蜜意，然后互相都还能够有很好的感觉，对吗？可是磨来磨去，因为对方没有办法满足你，那你又必须要忍耐，磨来磨去，磨到最后那个秋千一荡到后来的话，你会发现到感觉不见了。那感觉不见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都只是在争道理、争对错，而忘记了那个感觉早就不在了。而那个不在的感觉其实刚刚好跟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自己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不值得爱的那个感觉其实是相同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整个赛斯在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么很简单的几句话：你的意念在建构外面的实相。这是鲁伯或者是真，他悟道的时候，在一个出神状态，几乎是注由书写上来写下的那篇文章，他的意思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意念所建构或所投射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什么想法，我对应下去，那那个东西就会被对应回来，是我什么样的感觉。那你去看，难道是我在对应吗？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其实内在的一个实相，因为它不是有一层一层的吗？很多事情它根本就是在一个整个次序里面的。那我今天是因为要把内在对外在的投射变成我以为那个样子，所以我会离开我现在原来的位置太远。 但是如果你回到原来那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跟着走，而且你很容易再去创造新的东西出来。好，那假如说一个事情的 一个事情的失败，难道不可能是另外一个事情的转弯吗？或者是因为一个事情的失败，所以你观察到我怎么样做，可能在另外一个同样的情况之下，我可以有可能获得成功。那里头一定有很多你必须要有的耐性、观察跟等候。好，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怎么有可能说你会这么容易的得到你应有的结果？因为你连那个意念都没有。你自己问自己，我有没有那个成功的意念？有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好，就好像你在谈关系的时候，那个爱还在吗？还是你一直希望跟正对方而已？那如果一直想跟正对方，你发现你有好多的怒气，好多的恐惧，因为你怕不被爱，那你也怕，你也看到他不符合你的要求，然后这个事情摆荡到后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然后你会自己处在一个痛苦当中。那这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了，所以不是说我一直有不劳而获的想法，真正的生意人本来就是不劳而获的，是吧？有没有什么生意人赚很多钱的哦，然后很辛苦在做事的？我想很少。哎，有啦，他可能在他的应酬帷幄当中他花很多心血，好，可是呢他有自己说用劳这个字吗？很少很少，真的很少呀呀。所以你要知道，是你会不会操作那个爱的意念，或者是好的感受的意念，那个反而是比较重要的。我相信在身体上、在关系上或金钱上，全部都是一样的。好，如果说我今天的想法是说，我推出来的想法是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创造我的奇迹，我的比别人好的，或者是我抓到更好的这个对象，然后我因此可以依赖他。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焦躁的心。好，那个焦躁的心，焦躁的心一定会产生温度，而那个温度呢，一定会怎样？一定会产生气旋。因为你上去得不到，下面一定会补偿嘛，跟气流的原理是一样的嘛。好，低气压台风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热度一上升，冷空气往下补偿，它就一直在循环。然后我们一直想要得到一个东西，有很多我知道很多台湾的朋友，他们学赛斯，他们学的方法是说，我用我的意志力，好，那我就是要得到一个好男人，然后他专攻好男人，专攻有钱的男人，那一次一次的成功，但是一次一次的再回到被打回原形，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他会说，你看我现在越来我的男朋友越交就是越有钱，我知道你，但是那个就是越玩越大，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事情他会越就好像咸丰一样，他会越滚越大嘛，就好像你可能是刚开始只是喝一点酒觉得很爽，好，但是还不够瘾，明天喝更多酒，然后就会越旋转越深啊。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你要不要看你真正的心，为什么你需要喝酒。好，如果我看我真正的心是说，其实我是很闷啊，那个闷，你回到那个闷的话，那个闷就能够让你带着回来，就是哦，我知道我的闷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什么东西。你看到那个原点的话，这才是一再告诉你的部分，就是我回到我的那个内心的点，那个焦躁不见了，就不会摆荡。我说的焦躁的意思是你把焦点移到一个你不是你的位置。好，那你是说那这样的我要做那个生意是不是就不是我的位置？不是，是因为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问自己，我的感觉是不是好危险，所以你才会说我很愿意冒险。那如果真正成功的生意人，像我们同学也有很成功的生意人，你问他，他会觉得他是投机吗？不会吧。你会觉得我很危险然后我去做这件事吗？没有，他有相对的把握，对吧？对吧？是不是？因为我也是生意人，我知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自己知道我是有把握的。可是如果我还没有把握，我很害怕的时候，那个害怕的心意念，意念是人生的着色。 好，不是信念咯，信念是调色盘，意念是着色，这样了解吗？好 ，OK 哈，有什么要讨论的吗？还是我们就再继续？意思是说，感情跟得上你的理想就没有关系。感情如果跟不上理想，然后一直觉得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当是这样的时候哈，然后你勉强自己往上提的时候，它是会出现问题的。那同时间早上早一点啊，因为我今天没有什么看内容哈。就有一个台湾的朋友，那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他就在问我说，他现在都了解了，那他也都放下了，很多关系都放下了，他在乎，他也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哈。那我这个朋友呢，他本来身体非常好，一开始呢是先出现胃不舒服，好，那后来呢，在一天呢，他看到一件他很不舒服的事情，好，那事情我就不讲，因为我怕对焦哈。然后他在 Facebook 上看到对方的某件事情，他介意的那个人的某件事情，然后在那个看完之后，当天哦，他从外面回到家的路上，身体就出现严重的问题，然后没有办法开车，然后就要等于是要家人来载他回去，你看这有多厉害？有很多不满。很多委屈，很多不满。他看到说：“我这样辛苦，那你可以这样招摇。”那他心中产生出来的愤怒，直接就造成身体上的问题。好，那后来呢？因为也经过一段日子的学习跟各方面的资料的收集以后，他了解到说：“啊，那其实我应该要放下，对吗？”那他觉得说他已经现在 OK 了，已经放下了。那我要问他的是说，你真正的感觉是到底还有没有？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再激起来的话，就好像你说我现在已经很有信心了，可是问题碰到，比如说一个投资案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在激荡里头啊。所以换言之，就是从事件可以看出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还没有真正安心。如果真正安心的话，什么事情来了？你都是 OK 的。好，如果真正是放心，是能够随顺你的生命之流的话，哈，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是会安心的，你绝对是会安心，因为 OK。对我来讲，我也慢慢去体验这一点，就是说，好，在我生命里面，我最在乎、最关心的那件事情、那个人，然后他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的时候，我再问我自己，我会随顺他，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内在秩序，我也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上上下下层层相连，就像大自然一样，它在自然调节的那种意念意识在不断的在作用。我只要发了我内心的善良的感觉，也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内心的那个平安跟爱是不是还在？如果那个爱跟平安不在了，那就表示你已经偏离了你自己的位置。或者是你心中产生的很大的愤怒跟恐慌，那就表示你对自己的接纳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是很清楚的。好，好，有什么意见吗？张大哥有什么想法吗？没有。你们如果要说话的话，可以用麦克风嘛，哈，你这麦克风高价买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课文内容哈。我们在上一堂课，我们是谈到159节最后面哈。那还有一点点，那我稍微往前回一点好了哈，因为这个跟今天的讨论的问题都是有关的哈。他这里提到说，其实任何科目的医生啊，不管什么样的科目的医生，只能帮助患者去调动这些能量，引导他们哈。然后呢，在很大的程度。即便是患者自己通过暗示把他引到自身的自我形象当中，来看看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对赛斯提到的这个心法当中哈，我们因为没有真的深入了解，所以我们看那个表面上的文字，我们比较不容易懂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好，别人有没有办法动你？没有办法。老师有没有办法引导你？策略有没有办法引导你？没有办法。好，因为这些必须要是你自己在调动那个能量。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问题，哦，这里讲的是疾病，那也包括关系，也包括金钱，是那个承受者、患者自己通过暗示，把他引到自己的形象中。那你在暗示你自己，你并不知道。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就是一个深刻没有自信心的人，这是不是暗示？好，我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我是在冒险，在投机，有没有自我暗示？有，对吗？然后，我是一个，我觉得我应该要脚踏实地，然后我不应该不劳而获，这是不是暗示？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暗示的话，因为我们在平常身体也是一样，你会说，哎呀，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不运动的话，我身体会垮。我如果不知怎样，我现在老了，我现在年纪大了，你看人家年纪大都很危险，对不对？那外面看到什么事情，哎，你看人家吃的那个什么什么生菜啊，最近前一阵子生菜吃的还有人死掉，哎，对不对？所以那个都是你在对自己的暗示。那我觉得这个暗示的部分，我真的要把各位的部分把这个事情弄得非常清楚。各位，你知道催眠是不是暗示的一种？催眠师，对不对？催眠怎么催眠？暗示你，对吗？那怎么暗示你？是不是要让你意识很模糊？所以首先是必须要在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之下才有可能催眠，这样对吗？对吧？对吧？好，那所以你在对自己催眠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自我的意志在里头。如果有的话，那个不叫暗示，好，那个叫迫害。迫害知道吗？你在胁迫自己，但是你对自己的胁迫，它只会我说的那个反作用会出现，就是会摆荡。所以所谓的暗示，你根本就处在一个我根本就接受它，没有任何相矛盾的想法。我们有两个事情出现错误。第一个问题是暗示这个中文字不好，因为它叫 suggestion， 所以它不是你以为的暗示。好，那暗示通常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我必须要用我的意志来做什么，其实它是向内的，不是向外的。那向内的话，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你完全关注在其中而没有任何矛盾的思维。好，比如说这样讲，我投资这个案子，我不会去想说它是一个投机或一个冒险。如果你还有一个说，哦，它很危险的话，你在暗示你自己它不会成功，不是吗？各位亲爱的，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那个老公或者我那个老婆，我觉得他是不太会对我很好。当你有一个想法，你觉得说对他有很多的一个不谅解跟不，你其实一直在暗示自己哦，你有一个意念在暗示自己。我觉得你一定要把这两个字弄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是整个赛斯思想当中非常关键的东西，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暗示是往内，意思是说把这个信息往内在送，而由内在采用，回过头来变成外在的投射，这叫暗示，不是你的自己的意志。如果是你自己的意志的话，通常它后面包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是相反的想法。我一定要勇敢，那这个我暗示我自己，我一定要勇敢，我一定要勇敢。那这个后面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我是很不勇敢的，是吧？没错吧？你其实是暗示自己是不勇敢的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很微妙的东西哈，那个没有矛盾的想法跟它根本就是你的意识焦点移动的方向，也就是我就是会这样，我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一切就是这样，那叫做暗示。你没有任何强迫的味道，而且是往内送，而且是一个真实的情感，那个叫暗示，有一点像催眠。你对这件事情你没有怀疑，好，然后往内送不是往外，那往外叫义和团。 我就是这样啊，我可以啊，我刀枪不入啊，我就是可以，怎样怎样，那个是，不好意思，那个是自我啊，不是暗示。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在上一节课在赛斯书上讲得很清楚，我们用意念在创造实相，那意念到底那个真实的意念、真实情感到底是什么？那是我们必须要很了解的。所以暗示这个东西，因为是太重要了，我觉得说，我一而再、再而三在讨论这个主题哈，就是暗示它是一个由衷的感情，它是由内由自己往内送的一个建议。好，那疾病呢？它是自己把它暗示到自己的自我形象里面的。那通常有一种状况，比如说我刚提的那个例子，比如这个人对他的对象，他非常的愤怒，然后发现你怎么可以这样糟蹋金钱或什么的话，哈，那同时他的那个痛，他有办法消掉吗？没有，他假设这样讲，我觉得说好啦，那我消化掉了，我现在原谅他了，那个能量到哪里去？因为你真的有这个想法，这个感受真的在，对不对？那个能量会跑到哪里去？哎，能量没有办法 hold 住哦，它会往任何可以出口的地方去。所以它会变暗示到你的身体里头，所以紧张的人会胃溃疡嘛，对不对？好，那愤怒的人肝可能会不好嘛，那骨头痛的话，真是痛到底，因为你真的觉得我是骨，连骨髓里面都觉得我好痛。哎，我这个是在回答网络上朋友的问题了哈，所以如果跟各位没有关系哈，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就是他疾病的话哈，他是患者通过自己的暗示，把他引到自身的自我形象里面。那你用这一句话可不可以当代数来使用？金钱是自己通过暗示把他引到自身的自我形象里面。你真的觉得你已经很 OK 了吗？我曾经讲过我的故事，我当年要买房子的，要买我的仓库的时候，40000尺的房子62块、63块就买到，对方也答应我了。可是承办我的那个人告诉我说，人家不卖你。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我还没有 ready。我觉得我当时做生意，我觉得我必须要留一笔钱当我的储备。好，所以我拉了一个朋友，给他10%，我们共同要去买。可是那个十分之一出问题了。因为他不愿，他可能出现他不想这样做了。那我是被那个十分之一把我原来的感受打成原形，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真的能怪他吗？没有，要怪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生意还没有信心，我对我自己往前走没有信心，是我把那个东西暗示变成我自己的自我形象，所以会创造我的时间。这丢脸的事，但是没关系。好，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是金钱也好，是关系也好，是身体也好，通常是因为我们把它暗示成自己的一部分，我把它变成我自己哦。你怎么看自己？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怎么看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Robin Williams，就是那个演那个摇头奶爸那个。他自己就说，我再也幽默不起来，我再也没有办法表演什么给别人看了，你知道吗？其实他是很棒的，可是他对自我的形象，他觉得说他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很好很棒，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他真正自己的价值。有的时候并不需要做什么就有价值。各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做什么的那些人哦，常常是最有价值的。比如说那些1、2岁的婴儿，对不对？疼到要命啊，对吧？他需要做什么？他只要被疼就好了。他可不可以不劳而获？当然可以嘛，是吧？所有的宠爱的，他需要有能力吗？不需要。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能力，他就会被宠。那我们要不要回到一个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去建立一个感觉，就是我真的能被疼，真的能被爱。在 Oregon 有一个小姐，她出生，她就跟她的父母亲讲说：“我就是公主。”那当然不是，她爸爸是花木工人。那大家都在取笑她，但是她就是坚持她是公主。然后一些年岁之后，她有人在印度碰到她，她真的变成公主。一个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坐在马车上，他是真的被封为公主，他就真的有公主的那个样。所以你有什么感觉？那个感觉直接意念创造建构实相。读了这么深奥的赛斯书，但是最简单的先弄清楚，是你的意念在建构实相。所以那什么是你的意念呢？意念在哪里？意念在你真实的感受里面，也就是你的情感。那你的情感在每一句话当中讲出来，都会流露出来。好，比如说，我觉得我深深的没有自我安全感，我一直要别人来证明我的存在，我一直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我盖章，或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依赖。但是这个东西，它就在自我暗示，我是不行的，这样对吗？如果你对任何事情有所需求的话，你才有可能产生那个需求达不到的痛苦，对吧？那换言之，缓过一个sentence 是说，当你有痛苦的时候，常常就是你对对方的需求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愿望，不是这样子吗？缓过头来，是不是也一样？不好意思，老同学，我今天是不是我？因为上一节课也有人跟我讲，他听不懂，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内容稍微稀释一点来谈这样子啊。啊，忍耐一下，如果程度高的朋友，不好意思、啊。那他这里提到说，无论这个疾病是否是器官性的。意思说也许是精神上的，都是他引起的，只有暗示才能对他起作用。好，这句话一样可以用代数的方式去带，你碰到的任何难题不一定是现实性的， 不一定是你眼睛看到，而是但是都是你引起的，而是由你的暗示所引起的作用。意念创造实相，没有其他的东西。好，然后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对不怎么严谨称作暗示的真正本质和实相进行讨论，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啦，因为暗示真的很重要，但是他觉得说他讨论、暗示那部分不够严谨。好，不够严谨，因为我们听到暗示我们也只是说哦 suggestion， 我们对自己暗示没有不是那么简单的、哦、事实上、哦、对于能量的关注点，好，这是重点了。什么是暗示？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关注点，好，你怎么去看它的、哦、以及对于患者确实会被自己的病情吓得魂不附体。那他说我已经说很多了，正是因为这样病情才能够延续。好，这件事情发生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的一个投资案突然间发生，然后我被吓得魂不附体，那本来就是你的关注点一直关注在一个状况，就是我还不值得这样。那所以它发生的时候你吓得魂不附体，那就是因为那个魂不附体对于那个负面的状态才有可能得到能量的补充啊，所以那个东西病情会加以持续。意思说当我今天有一个头痛的问题，然后我就发现到说哦，那很严重，对不对？那因为你吓得魂不附体，所以才有能量来补充它，所以病情才能够延续。那这句话缓话怎么说？如果你 OK 啊，你接受了，那病情就没有得到能量的补充，它就没有啦。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从大概这半年来或一年来，我一直在提一个问题：你有问题的话，要不要先跟你的问题相处？你有病症的话，要不要乖乖的先跟你的病症相处？因为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吓得魂不附体，对吧？那因为你不会吓得魂不附体，所以这个病没有得以继续维持下去的能量，那个台风没有继续的温度往上升，不再产生对流，你没有办法用军事力量或任何的人为的力量把那个台风堵住，但是如果那个台风补充的能量没有了，这个台风自然就没有，这样对吗？好，那我今天所碰到的任何问题，不管是身体上的漩涡，或者是关系的漩涡，或者金钱上的漩涡，当我补充它的能量，补充它不能成功的焦点的能量不见的时候，是不是这件事情就不会再引起那种所谓的魂不附体的现象？所以，我昨天发了一个文章，是叫做 假如你荡秋千一直往上荡，而再也停不下来的话，那个秋千必然会断掉，会断裂，那是一个死亡的秋千。那是否关系是否金钱或是否任何你所面临的事情，因为你一直在摆荡，我要，然后我明明就说我没有办法，那就上下在摆动，然后我一直想要去移动它。那一样的情况，当我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先跟自己相处，我其实并相处以后，你觉得你其实并没有那么差，你没有那么差，你就不会想去摆动。但是因为你回到你的位置以后，然后你才能真正跟着内在的力量往前走。好，所以这里也一再的，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赛斯书，他都在谈这个东西。事情发生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所以事情发生根本没有必要去抵赖它。整个个人实相本质到最后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不要接受你自己先。好，不是用你的所谓的意志力或者是信念来达成你的愿望，因为那个后面有反作用力嘛。重点是在这里，它后面有反作用力。我今天要用我的意志力，我一定要怎样，那或者是说你本来很谦和的人说我现在就是开始不谦，我就很霸道，那这个东西它其实你很霸道后面有藏着跟那个谦和的时候一样的那个自己的不足感嘛。你为什么很谦和？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好没有价值，所以你谦虚一下，你觉得说我用一个乖乖的样子得到别人对我的赞美。好，然后你如果说很霸道的时候，那个后面不是还得也是一样的东西嘛？那个言之言味的就是我很希望别人对我的肯定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肯定你自己，这些全部都不用，对吗？你也不必要谦和，你也不必要霸道，你就回到你自己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一旦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的关注点不在那个生病上的话，那病才会好啊。不然病情是因为你很害怕他才会魂不附体，然后他有意无意都在关注他。好，那我要问的就是说，那假如说生意没有办法如你所愿的时候，是不是你有每天都在关注他，每天就要看看说、欸、他有没有办法像我想象中那样让我梦想成真，有没有？那不是跟煮饭一样吗？你按下去然后就先看熟了没有，我保证那个饭不会熟，对吧？啊，你一直在看我这样的投资案是不是能够让我啊这辈子都安心？其实是你不安心的感觉，而不是你要那个钱，对吧？那不安心的感觉是会创造实相嘛？情感是那个意念的。赛斯的一个说法是说，你内心的情感能够推动一个火箭从地球到月球那么强大。啊，他的描述是这样描述的。好，好，那刚才可以，
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个价值感，还有我还有想问的是归属感，因为本身价值感和归属感这两方面都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开始养成的。如果就是很多心理学书上说，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价值感或者没有归属感的话，很有可能是在儿童时期家庭的原因或者事故原因导致的这个东西。所以但赛夫也有说，就是这种价值感和归属感是不受会影响人的一生的，是可以会变化的。所以想问问您，就是如何提升价值感？
心理学家所说的是没有错的。好，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是怎样，所以你会有这个没有价值感或归属感的这个感觉，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回到更早一层好不好，你为什么要选择那样的家庭？家庭是我们选的，父母是我们选的，我们的生命形式是我们来之前都选好的，对吧？所以是你选择那个课题，对吧？好，这第一个。所以我们先回到是我在创造我的实相。对，
是，
是。这里告诉你的话就是说，你只要焦点移动就好了，你能量焦点移动，你不要再去看说我是没有价值的人。好，我因为小的时候的关系，所以我比较没有价值感。假如说你一直在把这个东西变成你的一个 框架或限制的时候，你就移不动了。但是如果你接受你现在就是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价值感不价值感的问题了。就算你今天没有价值感，你 OK， 那然后你就有价值感了，对吧？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是清道夫啦，那我就很没有价值感。那当有一天我喜欢我的清道夫工作的时候，我就没有什么价值感不价值感的问题了，对吗？就说如果你的情感状态跟你的实际状态一旦符合的话，它就不会产生坚固跟落差，而那个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的能量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但如果说有人跟你讲说，哦，那个是这个内在小孩，好，那我也曾经详细看过几本有关于内在小画面的书籍。那我记得把你也帮我录一次那个内在小孩，对不对？哈，那拥抱你的内在小孩。可是赛斯有一段论述，他是这样讲哈：如果一只蜜蜂呢，他说呢，温度要多少温度，然后雨水要下多少，然后蜂蜜要有多少，我才愿意去采蜜，那你就死定了。这样我意思吗？所以，假如说你今天在每一刻当中，你知道是你的意念在创造你的实相，那就够了。那你现在的，假如说你的初始意念是选择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你拿这个当作是一个 base， 那你移动这个 base 就好了啊。你先接受它，首先你接受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实的你接受了，然后你就发现你可以移动它。因为这个东西你只有自己试试看，当我接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你不再以一个更高标准来告诉自己。来，我们来看看你刚刚讲的这句话 的这个描述方式。比如说我说呢，我选择这样的家庭，所以呢我的价值感就比较低，那是不是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比现在的价值要高的东西，是不是啊？人家的价值感比较高，你有没有价值感，是不是经过比较出来才会有那种感觉，说我是比人家低的，是不是？哦，那做不到自己所讲的结果跟你的感受有没有关系，是你怎么看自己，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移动它就好，并没有说你的价值感要多高啊，因为价值感你要怎么去评论，就像爱要多深，你要怎么评论说这是多少爱，100%，你没有办法，因为那是一个 feeling 的问题。所以当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有那么高，我知道是，但是如果你先接受自己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不足感就没有了。我有匮乏感是因为我用别的标准来让我自己感觉到我有匮乏感，这样对吗？我们家有那么小小的小狗，那也有高高的大犬，这小狗它可厉害了，它根本不怕那些大狗，它也不会觉得自己需要什么自己比较小，自己是不足的，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想法，完全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不会了，不会了。
所以智者才无畏
啊。
他如果知道自己有那个风险，有可能会被大狗哪天突然有狂犬病跟着吃掉，他就会害怕，他就会有恐惧，会离那个大狗远一点。
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没有碰到事情之前，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引来当自己的威胁，是不是？但是也没有发生过嘛，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是如果说你用很多理性来看自己的话，我跟你讲，你要跟人家比较，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停止的一天嘛。好，我灵性要多高，我金钱要多好，我外貌要多漂亮，你去比嘛，你永远会有问题的。那个白雪公主的妈妈的后母说：“魔镜魔镜，请问世界上谁最漂亮？”每一次都是，哎，皇后你最漂亮。到有一天，白雪公主长大，她说：“魔镜魔镜，请问世界上谁最漂亮？”哎，白雪公主最漂亮。哇，惨了，这下会把她杀死不可，对不对？但你杀死她，难道就没有新的漂亮出现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根本就不是比较，而是你要不要回到自己的感觉去接受自己。因为你一旦接受自己，就没有什么早期的问题或晚期的问题这样的东西嘛。好，当你接受你自己，因为在赛斯的观点来讲很简单，每一刻的自己都是每一刻你念头所塑造出来的艺术品。好，那我小时候的没有价值感的自己，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经验上的珍宝， 但不一定要用这个来影响到我现在要怎么做。不是说你今天要把它变成更有价值，也不是说那个以前就是不对或对，不是，而是说你每一刻可以用你的意念去看看，用这样的意念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人生。来看看，看看这一句话，人的意念都很脆弱，是不是一个信念？是一种想法，对吗？我们可以不要这样想啊，我们的意念就是你用什么意念，就什么结果而已啊，没有什么脆弱或强或弱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我发现到说我的身上充满着我必须要更好、更棒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承受到那个情况之下的痛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有很多其他的实相，其实我们就完成我们这一边就好了。就算我今天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自己 OK， 你接受它就好了。就算你今天的能力比别人不足，我觉得都 OK 的。现在不是用哪个标准来看看说我要把我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不是，而是你只要接受你自己就好。因为当你要觉得把我要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或怎样的话，它就会产生对流，或者产生一个鸿沟，那它就会开始循环。你会一直发现到说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好，我就没有嘛。你的所有的存在都是你的所有经验都是你自己要的最宝贵的经验，这个很难理解，对吗？很难理解，但是去思考一下，我现在的所有的生活都是我内在最需要的，不管我今天的表现是什么，它都是最需要的。怎么讲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今天从戏台后面跑出来，然后呢你演一个乞丐，然后一出来呢就被踢一脚就死在那边，有够惨。然后没关系，死了也就算了，马车一过来又把你踏得尸体无存。不好意思，这是一剧情需要，这样了解吧。然后呢，因为这个表演这么的生动，所以你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配角奖，你知道我意思吗？哇，你那个之优雅的出现，然后呢之像一个乞丐，然后这么一脚被踢死了，然后再来马车过来，那你的表现是这么样的优良，这样了解吗？因为所有的经验，在按照赛斯的说法，所有你的经验在你离开肉体的那一天是为你跟其他任何的意识形式所分享的，因为意识根本就没有分别。那换个角度来看，当你放下了肉体感官，你用内在感官的时候，没有哪一个人的意识你是不清楚的。所以这才是我刚刚讲到说，你假如说你觉得我这样我假装一下，那上面的就哈哈大笑，你假装什么？你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你的想法，你假装什么？奇怪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你看鸵鸟，把鸵那，你今天的任何心态哈，你假装它，你只是把它盖下来，让你自己看不见而已，别人都看见了。我是说，后台在排戏码的人，他们都很清楚。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就是多次元实相。那每一刻的你呢？它都重新被创造，根本不是原来的你。就好像你现在的身体跟七年前没有一个细胞跟你七年后的自己有相同的细胞，没有。我们随时都被补充，随时被填满，然后随时在体验当前的状况，这是基本赛斯理论。所以其实你只要跟着生命流，你管它以前价值观，因为那个你回不过去嘛，你没有办法。这样讲好了，当年我爸爸我妈妈，假设我是随便假设啦，伤害到我好了，那我好像必须要回到那边把那个部分解决掉，我才能够过正常生活，那你就死定了，因为我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那我怎么样又回到情况，然后把那个东西就这样？其实不是嘛，其实你在每一刻你只要接受它，它就 OK 了啊，你只要接受它就没事了，你知道吗？你最心痛的东西失掉了，死掉了，没有了，你接受它， 他都没事。为什么？因为在上一层放掉肉体感官之后，你们就会全部都是个大团脸，都一样啊。呀，所以赛斯思想的珍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能够以更高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我知道这个为什么赛斯叫做难学或者是不接地气，其实是因为他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因为我们用不同的感官在看嘛。好，我用肉体感官看到的是这样，我用内在感官看到是不一样的东西。那现在告诉你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话，我现在用我的肉体感官去想去看的话，我觉得好像很不合理，对吧？现在问题就在这里而已啊。当然你要去疗愈或怎么样或对你有效，那也蛮 OK 的、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不疗愈的话，你接受它就好了，因为接受它不然要能怎样，因为已经过去了。好、哦，那我们不是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因为永远也做不好一件事情，因为做好就表示是终结，那这个世界这宇宙间就会不断的行动，所以它不可能终结，不可能圆满的，它会不断的行动带来更多行动。我知道跟实际生活是有距离，但是你可以操作看看。好，操作看看就是我先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先接纳自己。你接纳以后，你会发现到心是平的，那就不会再起那个对流或者是作用跟反作用。你焦躁的原因是你想作用一件事情，对吗？好，然后那个觉得自己匮乏的感觉是在后面当反作用的力量，那这个两个在旋转，所以我们真的会觉得很苦。我今天早上在我们家一个人，我突然间有感觉到说，我当年搬进来的时候我是多么的高兴，因为我在想说我怎么有可能住这么漂亮的房子，那这么大房子，因为跟我刚开始来的话根本很没什么钱，对不对？那可是我现在住在这个房子，我好像都认为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这第一个。第二，我好像再也没有再欣赏过它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去感受我身边的美跟好。那今天不管你的状况怎么样的话，你好像关系也好，那个再也没有办法感觉到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好，我再也没有办法感受到我一点点的钱财对我是已经是很够用了。好，我再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到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其实是真的好幸福了，对吗？不要说什么了，能够从异国他乡的国外来到美国，然后能够这样平安的生活，已经是很多人的羡慕的眼光了，对吗？那这里有这么美丽的风景，这么好的生活环境，我们怎么会不享受它而一直在焦躁着内心的那些苦呢？我们为什么让自己的头好像胀得像天大那样，然后没有办法睡觉呢？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体验我现在的美跟好？那可能有一千件一万件是很好的，可是有一两件真的很不如意，为什么那一两件的事情会让我整个情感的状态会跌入一个深渊呢？所以我好像对我自己并不是十分公平的，我看不到我们已经在乐园里面，我看不到我的每一天的生命里头已经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宠，因为时间很快都会过去，对吗？呀，时间真的很快会过去。十年前的现在，现在的你跟十年前的你，你可能会愿意花所有的金钱换回我以前的那个样子，对吗？那么美丽或者是那么好的皮肤呢？可是在每一刻，在十年前你为什么没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在讲的吗？三十年后的自己，我来美国三十几年了，然后我在想我三十年前的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个感觉，就是以我现在的自己看三十几年的自己，那个三十几年的前的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多么棒，你知道吗？那个身材，那个所有的一切是多么的棒，我感觉不到。 那我必须要当我缺乏的时候才感觉得到吗？当我没有的时候我才感觉得到吗？是这样吗？还是说我干脆去 感受一下我现在有拥有的就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好，这样可以吗？可以继续吗？还是有什么想法？对，没有。好，那我们就继续哈。昨天的，我应该是昨天晚上很晚花的了，本来是不想写了，后来想就写呀。你如果在 Facebook 可以看得到吗？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哈。疾病是不能以正确方式解决心智或心理问题的失败。好，这句话也一样是代数哈。金钱的没有办法赚很多钱，也是一样不能以正确的方式解决心理问题的失败，都一样。你为什么会有病？因为你有一些心理问题，你处理它没有办法处理好，失败了，会引起疾病。好，然后呢，只要病情持续，那就是问题没有解决。身体也是一样，关系也是一样，外在环境也是一样。当我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我们在没有正确去处理我们的心理问题的失败。好，当然用失败是不是适当，我只是说它其实是符合你现在的心理状态。然后它会持续的原因是因为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好像我在跟我台湾的朋友在讲，你说你放下了，可是如果你的身体还没有还在痛，还没有好的话，其实那个问题，假如说它是持续的话，就表示你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很清楚。好，我们没有办法真的面对我们真实的情感状态。如果我的情感状态移动以后，你就发现到情况不是这样。那个根本就不需要去证明的事情，就是因为不健康的平衡在恶性循环，那患者对病情的关注，从而回避了解决问题的功能任务。好，因为有一个东西在循环，我刚提过了，一个焦躁的心会有不足的补偿，对吗？你为什么焦躁？因为你知道是不有可能做不到，所以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循环圈，而这个循环圈呢，就是因为不健康的平衡，没有平衡了哈，在恶性循环，所以患者对病情的关注，从而回避了问题，解决问题的任务。这里是一个关键哦，我们刚刚提到说，你关注点对不对？现在你关注点是什么？比如说对一个生病的人，他关注点是他的病，对不对？然后他没有关注到他的心态，他的感觉。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它不平衡。好，那金钱关系是不是一样？我一直怕，然后我一直在看它有没有往好处走，我有没有赚到钱，我每天赶快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那这种关注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能量是浪费在另外一个恶性循环的负面的那个部分。简单的讲，赛斯的说法也一样啊，就好像荡秋千一样，它是在一个不平衡的恶性循环里面，是个循环圈里面的，它是个循环圈。我的不足，所以我想要得到，那因为我要得到，产生热度，然后那个不足本身会被补偿，对吗？所以它变成一个循环，它是个恶性循环，它不是一个平衡状态。那你要问，那什么是平衡状态？平衡状态就是你接受你自己。然后你没有超过你自己应有的理想，然后因此你就可以在这当中发现你有好多你可以做的灵感，然后因为那个灵感出现，而你全神贯注在那个灵感的一个实现的时候，内在能够给你的那个力量因此能够舒展，所以你可以达到更大的理想，而且不是你原来的那个由自己的那种不足感所产生的理想达不到的那个部分。那一个部分是不平衡的循环，一个部分呢，它其实内在的力量的展现，这里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这里是个迷失，说那我回到我自己，难道你那么不上进吗？没有，因为你是回到你自己，所以你跟你内在的心流 同在，那因为跟你的生命之流同在，所以你的灵感特别清晰，你对事情的观察是非常锐利的，你知道往哪里走，你也知道你有多少力量，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怎样做，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好，那你越想做好其实你越做不好，为什么？因为它变成一个 不平衡的循环，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重点，真的。好，力量在哪里？创造力在哪里？在内在。我们为什么会存在？是内在的能量，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等于自我，对吗？等于物质啦。好，那所以所有的物质它其实是来自内在能量，这样对吗？好，那我暗示是不是往内在去暗示，让内在产生新的意识，然后新的意识变成新的能量，然后变成外面的外物质环境，对吗？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圈嘛。那如果我呢根本不接受外面能量，我要把用自己的力量把它移到另外一边的话，那跟外面里面的那个推力其实方向是不一样的啊，是绝对的不一样嘛。所以当我接受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到有很多的新的想法不知怎么都一直来到我的脑海里面，然后我的创造力特强的，然后因为我的安心，所以我很多事情做的事情是只要我想做就一定会成功。你看大学怎么告诉我们的，定静安立德，是不是？那定静安立德前面是什么？止于至善。为什么要止于至善？我回到我自己，没有那个更高的理想，然后因为我没有更高的理想，回到自己的以后，我开始定的，然后安静的，然后安的，对不对？很多的想法灵感会来，叫做力，然后就会有所得。所以那个有所得的想法，它其实是来自内在的这一套循环系统。我觉得我们学赛斯，如果你对多次元的这个能量状态不了解的话，你就不会一直用个人的力量想去扭转一些事情。我要去治疗它，我要去扭转它，我要去根治它，我要回到原来的小孩子的伤痕去疗愈它，根本不用，因为那是你的能量是从内在而来的，它是电竞阿利德而来的，它是率性之位道而来的，它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来的。你只要无所住，没有以前该怎么样的话，心就会生出来，而且那个生出来的心呢，那个意念呢，它充满了力道，也充满了创造力。赛斯一再强调，所有的创造力是来自内在，根本不是你的自我。好，所以不正常的一个恶性循环会有问题，然后患者会关注，然后从而呢回避了我们说定静安立德哪得到的那个力量跟灵感或那个方向。有个非常好的 idea， 而这个 idea 你怎么都想不到，但是突然间拿到你的脑海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有创造力的人都会知道，比如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今天要写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突然间有个想法闪进来了，我突然间可以下笔去写东西，对吗？那个想法根本就不是我用我的意志力或怎么样可以得到的。就好像如果你是个画家，你是作家，你在画图的时候你不需要灵感吗？要吧，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叫神奇之道吗？真正的神奇之道是突然间你接到内在的信息了。好，所以要用来解决问题的能量，好，然后呢被浪费在维持疾病上面。你本来是只要你回到你接受你自己的话，那个灵感会进来，然后你可以解决问题，对不对？现在不是，是我要看我怎么去扭转那个问题，我要把它移掉。任何想移动或扭转或纠正你的病情的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把能量浪费在解决问题上面，这样对吗？所以赛斯的说法是不需要解决问题的哦，这样了解吗？用来解决问题的能量会被浪费在维持病症上。这一句话你再仔细去思考一下，我要治疗我的任何东西，我要纠正我的任何东西，这样的一个做法不但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且会维持那个问题继续保有那个能量，有没有很厉害？我讲赛斯书 不好意思，如果你们一句话都听不懂，拍谁？我是在讲赛事书，我没有个人的意见。用来解决问题的能量会被浪费在维持那个病上。你跟你老公或跟你老婆在处理关系的时候，你为了要去处理那个事情，是不是越把事情关系搞得越僵，然后越发现到全部缠绕在，因为你一定说你要怎样怎样，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要怎样怎样，我是不是缠在上面，他没有对的在沟通，没有错。但是其实很多问题是你只要爱出来以后，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当对方觉得你对他是柔情蜜意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去武装他自己啊。所以用来解决问题的能量可能会被浪费在维持病症上。我想治疗这个病，所以你从这个上面就知道，我每一次讲大家都很反对，对不对？我说你有问题的时候，要不要先回到你的问题，不要解决问题。我用我自己的身体告诉各位，对吗？一两个月前我回台湾，几乎就这样 OK， 对不对？我有去解决问题吗？没有，我跟我自己的疾病在一起，然后很快没有浪费一粒药啊，我就好了啊。那个严重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甚至连会计都没有办法做，对吗？你其实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只是把头藏在沙里面，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情感其实很清楚。我怎么看自己我怎么不知道，但是我因为要瞒给很多人看，所以我对我自己真实的感觉，我反而会觉得说好像必须要问人家我是怎么感觉的，奇怪，你怎么感觉，怎么问别人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很清楚你怎么感觉你自己吧。好，你很多描述当中会讲出嘛，说我是一个深深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这是不是你的感觉？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接受他嘛，我就是一个深深没有自信，我就接受他。你接受他，你愿意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发现到说，哎，你没有那么，你真的不会那样。那我现在不是，我不接受他，我会说呢，我跟各位讲，我现在变成勇敢了，然后我连我名字也都改了，我叫 Dale， 充满了勇气的人。好，是你越张想这个，你其实内心的那个有用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讲的是真实的人事物哦。你知道吗？你就算名字改了，然后，把那个头巾必胜，那个问题是你内心的那个不足的感觉还是一样。你经过坟墓的时候好害怕，然后唱起金歌，我就是不怕，我就不怕。其实你怕得很呐、啊，对不对？你再唱大声也没用嘛。你明明很怕，经过乱战坑旁边还有打开的棺木，你明明很怕，那就说我不怕，我不怕，我就是不怕，你们都来我也不怕，有用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没有，不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当来。 怎么好像没开吗？
没事，我就大概说一下。然后呢，这个女的呢，就喜欢比较乱放嘛，东西乱放。然后那个男的呢，就不喜欢说乱放。然后这个男的就跟那女的说：“你不要把东西乱放，我想规整，就是 有秩序一点的。然后这个女的呢就说，你为什么这么介意我乱放东西呢？这个东西这大家都是生活在一起是吧，这不算事情。然后他俩就吵架，然后一直吵，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解决不了。最后他们就去找心理学那个心理医师，然后心理医师就是从内部剖析他俩的儿时的那个这个发展过程，发现这个女的呢爸爸呢对她特别的严厉，就严厉到你要把所有的事情必须按部就班的做好，如果你做不好，比如说你的洋娃娃放到那个地上我就受不了，他爸爸就把他特别心爱的洋娃娃给扔到窗户外面去，就到这种程度，特别的严厉。然后呢这个男的呢是家里的老三，就在家特别的没地位，别人说什么他都就是别人不听他说话，就说什么没有人就听他的。所以他当时吵架的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这男的在家里没有地位，别人不听他的。然后这女的呢家里有特别严厉的父亲，非常要有秩序感，所以他俩吵架的原因找到了以后，他俩就不会因为这件事儿而吵架。我说不明白啊，所以如果你要去纠结这个事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要追根溯底去找自己心里面，去对心里的那些东西问题的，就是你看中哪些。像这个女生就不喜欢要秩序感特别强的一个人在身边，而这个男的呢特别希望边上有个女生能听进去他的话，如果他俩知道他俩的问题的话，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矛盾。这样矛盾本身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而是如果只是通过沟通的方式解决的话呢，是解决不了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就回到《范思书》这本书里面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想通过尝试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你只是把能量聚焦到问题上，而不是把去真正能化解这个问题。然后这个老师说，就是通过你去接受接纳自己的这些事情，你先接纳了，然后这个问题能化解这部分，然后再通过接纳以后去
啊，谢谢谢谢，啊，这个是不错啦，哦，大家参考一下。然后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哦，当你觉得比如这样讲好了，夫妻之间产生问题的话，哦，那你觉得很难过，他其实他的基本道理就是你有一个需求在他身上，他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对吧？那其实所谓的回到状态的就是回到你去看你的需求是什么，那为什么你觉得对方必须要来满足这个部分，而你没有办法去看到真实的他是什么？
真实的自己的需求，
真实的自己需求是什么，啊，真实的他是什么？好，比如说明明他是一条狗，你要像叫像猫一样叫，所谓神仙老虎狗，然后听说找丈夫要找四个，因为一个会煮菜的，一个是在婚姻生活很棒的，然后一个会很赚钱的，然后一个会很温柔的，是吧？会聊天啊，哦，问题是这样的一理想在世界上恐怕是蛮难的。他就是他自己，他没有办法符合你的要求。那一旦不符合你的要求，你用这样的一个框去框他的时候，才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样对吗？好，那他真实的他是什么？看清楚了，你就发现到说你对他的那个愤怒就没有了，因为他就是那样了。他就是那样啊 ，OK。好，所以我是念赛斯的文字哈，用解决问题的能量会浪费在维持疾病上面，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是补充，好，哦 yeah。 所以尽快尝试解决问题是必要的，当然必须要是自我发现，对吧？就好像我刚刚提到，像你提到的关系的部分，其实重要的是要自我发现实情是什么，自己的实情，对方的实情是什么。因为当发现实情而没有那种虚伪的自我形象跟虚伪的他的观点的话，你怎么会产生问题呢？最近我諮商一个朋友嘛，那他很痛苦，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他在情感是沙漠吗？他说知道。我说你知道他能够给你的，他心中是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吗？他说我知道。那我说那你怎么会向乞丐去要钱呢？你没有看清楚他就是乞丐啊，他根本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东西啊， 他不是不愿意给你，而是他无法给你，他无能力可以给你。那你怎么会对一个乞丐一直要跟他要钱呢？因为你要不到，那要不到你就很生气，你说他应该要怎样？他不是那样，他本来就不是那样啊。我说你知不知道他不是那样？他说他知道。我说那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还要？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自我发现，你看到的他有没有是看到真实的他？你看到了你自己有没有真实的你？好，那这个时候呢，像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就非常好用。真的是那样吗？还是有很多是我们个人的投射在里头？对啊。OK， 然后呢，后面都很精彩。他说，首先要尝试自动发现问题，并且根据其性质立即说明患者他自己形成的并且成的弱者的症状，改变他的注意力。所以首先你是要尝试去自动的发现问题，然后根据那个性质，然后你才会发现到说是患者是他自己形成那样的状态，而且他把自己形成是弱者。好，然后改变他的注意。那恢复健康有很多方案。好，这个都是代数了哈。解决心理问题有很多方案，赚到钱有很多方案，都可以了哈。恢复健康有很多方案，而这些方案会怎样？会造成患者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专注于他的疾病。那是存在的问题，因此会把尚未解决的问题推得更严。有没有像江湖一点红，一刀刺上你的心头呀？你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案。我要解决我的婚姻问题，我要解决我金钱问题，我要解决我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问题。然后这些方案呢，会造成患者比以往更加的专注在他的弱点上，他所匮乏的那一面，或者是我说的反作用那一面，对不对？比如说我要谦卑，我要谦卑，那我真正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谦卑？因为我觉得我不谦卑嘛，所以那是我的疾病，是我的弱点，对不对？然后我要谦卑这件事情是一直都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去学别人告诉你说啊，你就是要这样啦，啊，你就是要那样啦，那各种方法，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没有让我更加的注意到我自己的那个不谦卑的部分？有没有？好，所以他这里提到恢复健康有很多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一旦有方案的话，会造成患者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更专心于他自己的疾病。然后呢，这是个存在问题，它本来就是你原始的存在问题。然后你把解决问题的要解决的还没有解决问题推得更严，就是我说的荡秋千，越荡越高，越荡越高，越荡越高。那你再去寻找其他的大师老师，所谓的赛事专家来告诉你，来，我可以帮你治病，我是身心灵老师，然后我现在用赛事心法治你的病。不好意思，任何这样的治疗都会更加的专注在他自己是有病上面，那个关注点变在那边，焦点在那边。然后赛斯有讲哦，意识是一个观看的方向，对吧？像手电筒一样。那你现在看的是你的疾病，对吗？然后你在治疗他的时候，你关注的是在那个问题上，对吗？我曾经碰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身心灵老师，然后我一个朋友过世了，他就跟我讲说，如果这个人来找他，那个人是不会死的。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因为任何解决方案都会让病患比平常更专注他在他的疾病上，而那是存在的问题，会把尚未解决问题推得更严。从前面一直描述到这里，各位，你有没有抓到一个点？那个点就是说，意识、能量，你现在的物质实相，它其实一气呵成的。你只要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气呵成的话，你比较重要的反而是看自己的感觉，而所有的暗示是不是往内送，不是往外哦，是往内哦。你去看，当我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局面的时候，我必须要在意识那边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意识。新意识的合成， 我现在讲了四次的那个投射，要讲这个部分就一直讲不到哈。但是这个资料已经都出来了哈。你要去改变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物质状态，对不对？那意识没改变之前，外面的物质状态会改变吗？你不要傻了，好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你要怎么去改变后面的意识？第一个条件，按照新意识合成那一章在讲了，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接受你自己。你接受以后，内在发现，哎，你了解了，你知道能量状态了，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内在会 open， 心突然间开了，原来我这个乖孩子都知道我的意思了。然后你现在要什么？来告诉我，我给你，这样了解吗？是不是张大哥新意识合成那一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是用我自己去变成，比如说我这样讲，我就是要怎样怎样，不是，而是怎样？我接受现状，然后呢，内在发现，啊，你有在听哦，啊，你懂我的意思哦，你知道能量的状态咯，好，那个时候他就反而会把所有的资料开放给你，然后大家可以来讨论的。来，你跟你先生吵架是不是这样？当他觉得说，哎，你突然懂他的时候，他突然间会把很多的话来跟你讲，对吗？你也是一样嘛。如果他有一天他说，老婆，我真的错了耶，来来，我们来看看你现在要怎么解决。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会很善意的把很多方案会拿出来讲？你的内在也是一样啊，内我外我他本来就是一个我，他并没有分别啊。所以他整个状态是从意识变成能量，能量变成物质化，而你要去改变物质状态，你必须要从意识开始改起。那意识改起不是你在改，而是你把自信送回去，然后当你接受它，了解它，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也是一样嘛，你去接受那个问题，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因为解决问题的话，你会自动的把那个问题呢变成那个原来的病症的补充能量。你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其实这个东西真的，虽然我讲的很慢很慢，但是坦白说，这就是很重要的关键所在，真的是很重要的关键所在。如果你懂这个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伤心不伤心的问题嘛。那无非都是你的意识在创造那个能量所创造出来的结果。那你现在这个不合你意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那个意识状态，你就先接受它，了解它，肯定它，然后就发现到说你真的是可以从后面再去改它。而那个改的部分呢，它变成一个平和心啦，它根本就是一种定静安立的结果，就是灵感芳华，所有的一切都会油然而生的来，而那个东西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义和团的形式，没有那个东西。好，那如果不是的，你所谓的亲密关系那本书是克里斯拉穆克里斯多夫写的那个书，
啊，
对，大部分的亲密关系的书我都熟读过了，我知道你只要讲哪一本我就知道了呀。对，因为它是在一个完全跟我们不同的感官所跟你讲的事情，那它是非常精细跟精密的，可是跟你所现在所了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时空同时性，你要怎么了解，对吗？
我觉得应该像是
是我觉得这个意见非常有价值哈。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哦。我除了赛斯书之外，我去年这一整年的时间，大概看了三四十本的那个克里斯拉穆提的书。我说的看真的不是看一遍，而是至少是五遍十遍以上的。好，那我看了克斯的东西以后，回过头来再看赛斯书，我是真的有一个新的领会跟了解。所以我们这位朋友讲的是对的哈，就是如果你真的看不懂，你看一下其他书，再回头来看。基本上是会很大的帮助的。 啊，那当然有人会跟你讲说，我们就独尊赛事，只能看赛事书哈、哦。我觉得不见得，真的，真的不见得。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去 approach 它。好、哦，我觉得这个谢谢这位朋友提供的意见很好哈、哦。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哈、哦，你们知道的嘛呀、yeah。OK， 好。那他这里提到说，哦，我对你们朋友的计划，直接包括在一个睡觉之前以及白天各种时间之内进行简单的有效暗示。好，这个朋友他这里没有谈，但是我猜是所谓的菲利普啦哈。菲利普他有那个胃溃疡的问题哈，那他直接在睡觉之前或白天的各个时间内进行有效的暗示。那他在讲到暗示的时候哈，你去注意一下哈，他通常告诉你必须要在自我意识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恍惚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或者是将睡未睡的时候，那个时候对自我的暗示是比较有效的，因为你不会有太多用你的那个所谓的个人意志的那个状态。你在祈祷的时候，是不是眼泪都快流下来了？那个时候是有效的。有时候如果说你像我们同学常常去一些教会，对不对？那教会那种氛围，尤其是在那种retreat， 大家都处在一种。我跟你讲，去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它一定叫做什么？等候神的时间。我们这里至少有三四个是基督徒嘛，哈。你们去教会第一件事情叫你等候神，等候神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的意识放松，对不对？那些很柔和的音乐，那些感动你的眼泪都快掉下来那些音乐，它其实让你自我放松。这个时候很容易接受暗示跟催眠。那你会发现在等候神的时候，很多人说叫做圣灵充满，我都是讲的是基督教很专业的术语，你知道吗？是不是那会有圣灵充满的现象？为什么？那个是暗示最好的时候。所以如果说你要对自己暗示的话，你没有办法恍惚，你也没有办法说怎样的话，有的时候你是在听音乐，尤其是最美好的音乐的时候，最感动的那个时候去许愿。好，那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东西你没有那种焦躁不安的心，你是在一个平和的心。一般催眠你的话，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催眠你的，必须要是在一种柔和的音乐。你静坐的时候他会放很多柔和的音乐，他主要的问题是让你的意识处在一个比较没有自我的状态。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所以他跟你讲说，在一个睡觉之前，或者是在第一个先讲睡觉之前，对不对？第二个白天很多的时间内，他没有指明，但是我相信是在一个比较放松的时候。好，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暗示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对暗示是不了解，然后呢，常常很多老师是以盲导盲，你就暗示啊，然后我的朋友就说，我现在就是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好，那这个我一定可以做得到啊！我不但加强我自己有这个想法，不好意思哈，那个把很多能量放在一个补充你的匮乏上面，好，那是没有用的，真的，好，那是没有用的。然后呢，再来哈，他说我们自身是根据暗示以及其行为的关系被暂时关联起来。我们跟这个事情，就是你突然间觉得说所有事情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然后本来就是这样的话哈，你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矛盾的想法。我再说一次哈，暗示的真正意义是你已经不产生矛盾的想法叫暗示，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你的想法当中没有矛盾的想法了。那如果说你的想法是说我要办这个活动，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又好，有时候又不好，今天又很好，明天又不好，那这样的一个摆荡的时候呢，你怎么会有可能把活动办得很好呢？你办不好的啦，因为那个有很多矛盾的想法，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暂时关联在一起，跟你的行为关联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资料会非常有用，实际上来讲，也将添加到你们的知识当中，并且也是我心目中某些很特定的方向的讨论。所以暗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专门化你必须要了解的东西。在赛斯的理论当中，暗示是强而有力，而暗示等于期待，暗示等于期待。那暗示跟期待的关系，我再讲一次，期待叫做 expectation， 也就是你本来就认为它理所当然会发生叫期待。 暗示、联想，还有呢，想象力，这些东西都是你在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好用的东西。好，因为一旦联想的话，你会把很多事情跟你现在的部分能够关联在一起，你也会比较知道内在跟你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他说：“如果我自己，好，我今天晚上跟上次课程中的活动的行动来对比的话，受到一啊，那是因为我在给予你们两个休息的时间，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课程，好。然后他说，真说他从恍惚的状态到非恍惚的状态，其实并不敏感，他觉得好像进入一个恍惚，但是并不觉得才是存在。”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哈，哎，有这么长吗 ？OK， 好，好，那我们继续。他说，所谓的暗示不仅导致疾病，也引起健康。他说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好，随着我们再深入的话，我会更深的来讨论这一点。他说不用说哈，暗示强烈的、逼真的。实际的运作在原子蟾蜍，为什么讲蟾蜍哈？叶状器官里面，它就像人一样哈。就是说，你暗示的时候哈，它连运作的原子跟电子也被暗示了。本来嘛，因为原子电子就等着来。整你的意念去创造你的实相，所以它就直接被暗示了齁。然后你的器官，你的就是所有的外面跟你配合的东西都会被暗示。所以我们关于物质宇宙跟自然物质的建设的资料当中齁，现在我也许会给你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暗示齁，还有有关于期待这个资料，因为期待比暗示这个说法更加的接近。意思是期待就是暗示，暗示就是期待了哈。无论你和我对能量的关注点是其实很重要的，包括赛斯也一样哦。赛斯说我对能量的关注点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期待在某个程度上决定我们以何种方式来利用这个能量，并且决定将形式建构成什么样的样子。而你的朋友有胃溃疡，是一个他自己建构有机体自然物质的全面性问题。所以他的朋友惠利普对不对，那他的溃疡或者是什么花粉热或者什么头痛或什么任何的问题齁，他其实是他的能量的关注点的问题。啊，那样的关注点会有那样的期待。那我一旦关注到那个期待的情况的话，那它当然就会形成会建构有机体自然的一个前面问题了。我怎么样把我那个焦躁不安的心从我现在问题移掉。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出差旅行，然后呢他到外州以后呢，那他写一个 text 给我，他说以我现在跟家里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家里报平安，但是我跟你报平安，那虽然我现在的心还是没有办法平息下来，那你看，其实在他走之前我已经跟他谈了，那他也说他了解，他要放下来了，他知道不是放下来，就是他对一件事情他有一个了解，可是他到那边去他还是发现他没有办法把那个放下来。那你去看看咯，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你问我自己说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真的不要再去把关注点放在那上面，因为你关注点放在那上面的话，你不断在暗示自己那个问题的那个不足面的那个部分。好，是啦，他是跟你讲说其实你说暗示疾病或暗示健康都不是一个最恰当的说法，其实跟再深入一点的话是说，那你对那个期待到底是什么，你期待什么，我们期待什么，那我们期待什么是我们的 真正那个情感所在的地方是我们期待的地方。我们在期待什么？然后下面那一句话是说，这一点都不夸张。作为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精神性的控制的问题，会作为结果性的建设，忠实的成为扭曲性的复制品。他说，我没有夸张告诉你，你想要去控制要得到解决的一个精神性的问题，他会很建设性很忠实的变成一个扭曲的东西给你看。我的心在创造外面的实相。好，那现在创造出来以后，我对它是焦躁不安的，然后我希望把它扭正。那希望把它扭正，首先你先固定那个问题是存在，对不对？再来就是你其实认为自己是有问题嘛，这两个一定有，对不对？然后这样的话呢，你想去控制现在产生的精神性的问题，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果会怎样？会忠实的塑造一个扭曲的复制品给你。他说某些类型的疾病正是反射跟反应这样的扭曲，好，是在一个器官当中的很多次，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内容要说。好，那身体上的疾病是一样的，就是我是哦，比如说我在扭曲它，然后我今天呢觉得说，比如说我眼睛不好，然后就跟他讲说，哎，蝶豆花对自己有效，哎，各位你们蝶豆花开了没有？我的已经开始冒了呀，有，因为我看了很久，然后现在发现在叶子当中有另外一个叶，那个绿色的叶子，那我想那应该就是花苞了。叶子里面有叶子，对不对？那就是应该是花了呀，所以快要有蝶豆花可以给大家吃了。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蝶豆花来自我眼睛吗？还是说我其实是有些东西我现在不敢看不想看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回到自己的状态，那我现在不是说我不敢看我不想看，然后我这样觉得这样对或不对，没有，不是对或不对的问题。好，而是什么？而是你的感觉到你期待什么啦。所以他跟你讲说你暗示可以暗示健康，可以暗示疾病，不是？他说，其实你要看你的期待是什么，你期待什么呀？你 expectation 是什么？好，那在这里这一堂课就结束了，然后那现在我真的要结束课程，然后呢，为了鲁伯的利益，补充我的观点，哈。我这样温和的说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干扰他，他还觉得他讲得很温和呢，哦，那他说你们会做得更好呀，那就结束这一堂课。好，那159节就结束了，我们就开始进行160节。其实从159到163、64这整个很大的一个部分，都在谈有关于这个部分，有关疾病，但是我觉得疾病不如把它换成问题啦，或者难题，好，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范围会更加的广泛。真的，我如果接受我现在的状态，我还有什么自怨自哀的呢？然后当我接受以后，我心安以后，我就发现到说，我突然间非常安心的来看看我能做些什么，那个东西才真的叫做脚踏实地啦。对，那不是说要去找什么别人跟你讲更好的攻略，因为那个东西的话，越是找那个攻略的话，你会把问题会更加的加强，然后会把那个能量会更加的浇筑在你不足的那个部分。啊，其实这些说法跟克斯的说法其实一模一样。你如果没有看过赛斯书去看克斯的东西，你根本看不懂的，你根本看不懂，因为他跟你讲说，你有问题，你先跟那个问题接触。就单单这一点已经打死很多人了，你知道吗？打昏了。你在说什么啊？我不是要解决问题吗？没有，你不是要解决问题，你要跟那个问题先接触。因为跟他接触以后，你就突然间会领悟到，哦，原来是什么问题。你没有接触之前，你体验不到，你去研究什么问题都没有用，什么内在小孩什么以后怎样，以前怎样，然后那个都没有用。 因为你跟问题接触以后，那个问题就会显现给你看。你知道你的那我们在现在在这个实相里面，几陀三尺有神明哈，这个讲的一点都不夸张。你的内在意识根据我们在第五册所看到的内容，你的内我它根本就跟你在一起，然后一直在那边指指点点，只是你现在看不到而已。那什么时候看得到？当你放下自我睡觉或者是放松的时候，它就出现，它才能说话，你才看到哦，原来它在那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当我觉得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在一直都一直在出声，你听不见，你听不见，你听不见，你听不见。可是当有一天，当你接受那个问题的时候，你突然间听见了，这样了解吗？你接受那个问题的时候，你突然间听见了。按照宗教的说法，基督教的说法是，当你觉得你开始接受神的旨意的时候，当你接受他以后，神的旨意你就听见了，是不是这样子？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的说法。你接受你现在现状的时候，你接受了，然后那个真正的内容你就听见了。你在没有之前，因为你大部分能量是在看我怎么去扭正它，你怎么有可能会听到别人的意见？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这朋友有什么问题吗？你的意见都很不错啊，呀，大哥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再继续哈。
其实我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接纳，其实我之前就有些事情很不接纳自己，就是然后我就看了很多书，就说第一步先接纳自己，然后我就接纳了，但是我发现我的那个问题还是存在的。
那就表示还没接纳吗？
就我接纳了，但是
没有。我刚才念那一段给你听，当你的病症还存在的时候哈，假如说你的病症还持续的话，或你的问题还持续的话，那就是问题还没有解决。病症只要持续，问题就没有解决。呀、yeah.
不是接纳，我可能用词不当啊，不知道是用接纳这个词好，还是用理解这个词好。就比如说这个事发生了，然后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它，然后后来我理解了，理解了以后呢，这件事情还是持续发生。
好，那就是感觉没变嘛。常去基督教的朋友哈，你们应该有一个说法，就是当你去接纳他的时候，你等于是 totally surrender， 就是你是完全的臣服了哈。不管今天对你来讲有多困难哈，你因为知道后面有一个极大的能量哈，你对他的完全的一个臣服之后，就会产生出来那个接纳，而那个有多么困难就有多么困难，就是说哈，我今天真的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内在的安排。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赛斯告诉你说，你的外在秩序后面有内在秩序。那现在就不是接纳不接纳的问题，而是你根本没有谈到接纳，而是你回到那个内在能量状态而已。那如果谈到接纳的时候，其实你还没有接纳，因为你是用一个东西去接纳另外一个东西，对不对？我接纳，那我接纳的意思是表示怎么样，你是没有接纳的。好， 因为你不需要说这是我的手，因为他就是你的手，你干嘛要接纳他是你的手？当我觉得我要接纳他的时候，你还没有回到真正回到那个能量的状态。能量回到能量的状态，就是我根本就知道他有一个内在秩序，而他就是现在就是这种状态，根本没有接纳的问题的。那现在赛斯跟你讲，就是如果你回到那个自发状态，那个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现状，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个能量点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接纳不接纳的问题，你只有创造，你只有全神贯注在现在，我有什么好的方法。好，那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就是说，我们这位同学讲的是蛮好的，就是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把赛斯的资料能够对多线部分做得很好的话，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你可以从旁敲侧击的方式来多少看一下现在的状况。不过，如果根据克里斯那穆提的说法是说，你本身就是观察者，而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所以你怎么观察？你观察的东西就是由你原来的观点，所以你永远看不到你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回到一个意识能量跟自己外在活动这样的一脉相承的道理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去看他要不要接纳的问题，你只是全神贯注到我用什么方式来面对我眼前的问题而已。好啊，不过我觉得当然我自己也是有经过很长的这样的时间，我不断去看很多很多的书籍，很多关系的书籍和各门各派的一个说法。那我觉得当然这个东西都是会有帮助的，无论如何，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资讯，让你的这个观点会比较容易移动，这是对的。好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写上层的赛斯心法的话，它真正回到的问题就是所有的发生就根本不需要接纳，因为它就是发生了。好，那这个慢慢来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课程的理解到一个程度，没有说是哪个人对或哪个人不对，我们在不断在体验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识。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160节，他说呢，我想对你们举行一些自发性课程，特别是有人参加的那个自发性课程。那为什么是自发性？其实不管是佛教也好，赛斯也好，或任何其他宗教也好，他都在谈那个自发的过程。那所谓的自发呢，就是由内在而发的，所谓的自信自发啊，它其实是由内而外的，所以课程也是自发的，因为有内在秩序，所以它会自发。因为有内在秩序，所以会自发。但是这一点的领悟却很难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操纵些什么，可是比较难的是一个自化。但是在一种自化的状况之下的话，你其实要的是跟随这个能量的流在流，而不是说我想要怎么样去做把它变成好一点。那可是我们学赛斯，很多人的想法是说，你看我学了赛斯以后，我现在很多事情我都怎样怎样，那好像它是一种工具，让你学了赛斯以后变成我有了 一套那个非常棒的东西，可以让我好像出神入化什么之类。其实就算是这样的话，它仍然是在一种自花的状态。好，自花自花自花，何其自信本质记住，因为是能量是由内而外的，所以它是一种自化的状态。赛斯说呢，我希望我们有更多自化性的课程。今天来了哪个朋友，他提供哪些资讯？我今天早上真的不瞒各位说，到十一点之前就有一个台湾的朋友不断的在问我他疾病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等一等，你等会儿，等一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然后我们今天上的课程正好就是这个课程，好，那你看是不是是吗？好，那所以很多事情它是自发的。你像我们最近在看情理世界也是一样，我上到哪一节课，就是那一节课就是有那个问题嘛。好，那像我们今天来的好朋友，那给我们很多很好的一些意见，那他就是自发的在这一堂课来，然后才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么多好意见呢、啊。他平常也不来，需要他的时候都没看到他。没有了，不需要他。然后他来的话，就是会给我们很多的课程上的增色，对不对？好，那比如说今天讲的课程，哎，我们有朋友他有一些问题，是不是也蛮适合今天的题材？所以他就是会，生命的一个意义就是你相信他就会自发的完成。好像这一次张德温来演讲，那我也在想说，哎，我怎么样让能自己能够完全能够全神的。时间能够完全支援这一次的活动，对不对？结果我老婆就牙齿痛，就说要回台湾治牙齿，然后就给我完全有抽空的时间，你知道吗？那我怎么去设计时间，就刚好那个段时间老婆会不在，然后我可以天天去跑外面，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阿丁山说你的创造力增强，我说不是，这就是自发性。对啊，其实这不是一次，真的不是一次。像以前陈家珍来啊，或者是喜天胜医生来啊，就那段时间我就刚好能够，就刚好他就会不在，又刚好就是怎样，你知道意思吗？对啊，那一样的，包括说，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次活动？他本来也是自发的嘛，他在满足一些我们的一些愿望、期待跟想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弄清楚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各位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物质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那你的意念是什么？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念？是人家的不好，还是我根本觉得我自己就是不够好？那你真的要移动的话，好，你就是接受这一份这样的情况，那么在意念的情况之下，它就有可能会产生新的意识、新的意念会出现，但却不是你用很勉强的方式，因为勉强的方式那个意念真的没改吗？他说什么是行动？行动就是意念在动。你采取什么行动，不就你的意念在动吗？只要弄清楚这个最基本的东西，赛斯书一点都不难嘛，它一点都不难，你根本不是用什么方法的问题、啊、好，他说我们过去曾经举办过很多次自化的课程，那个时候鲁伯的情况可以让我们进入一种很好的恍惚状态，并且在围绕的那个有利的情况，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也一样呢？我如果我的自我不要那么抓那么强，呈现在那种所谓的不太去真的去要把它弄好的那个恍惚状态的时候，那围绕出来的那个有力的情感就比较容易移动。你真的有问题的话，先真的让自己放松一下，很严重的问题的话，找个朋友喝个咖啡聊聊天，那或者是去看个电影，或者是吃个好的东西散散步，那个东西把那个焦点先转移掉， 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你突然间有个 hint， 我该怎么处理。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一开始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然后呢我就发现到我完全惊慌失措，那这个时候做了任何决定，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推呢？那如果说我今天让我自己平息以后，然后再来讨论问题，他就不会一直在那边荡秋千了。那说在这样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我尽可能会把握机会，就当鲁伯的状况很好的时候，关于我们的时间表我一直在严格执行，但是必须要有设立条件，就是像塞斯这么强的人他也是在等机会啊，所以一定是要等机会的，不是你现在要怎样就怎样。然而我们仍然允许自发性，鲁伯有必要的事一定要开发他自己恍惚状态的高效性。各位，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意识集中的时候能做什么事，可是恍惚状态它有相对的高效性。你自己去回想看看，你最有创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讲粗一点，大便的时候，对吧？洗澡的时候，对不对？好，唱歌哼歌的时候吧，去外面散步的时候，对不对？那是不是是一种比较，就好像我说的听音乐的时候，对吗？那个时候适合做暗示，也适合做什么高效性的内在工作。好，你从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塞斯的时候他没有矛盾性了。我们允许自发性，因为当你恍惚状态的时候你没有太多控制，那么就回到我们说的自动自发的状态，自然而然的状态。一个自然的人是不需要学塞斯的，能够完完全全自然化落自己内心的情况，真实的按照自己的情感在做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写塞斯。对，道家叫真人，对吧？所以允许自己恍惚状态，它有非常大的高效性。很明显的，它异乎寻常的情况下，很适合举办这样的一个自发课程。那但是情感状态，当情感状态气氛某种原因不太适合的时候，也可能会阻止一次的课程。所以这个课程能不能举办，连鲁伯个人的情绪状态是不是能够不要那么控制的话，它是有绝对的关系。而且当他越不控制的时候，课程传的东西会越战越真实。那各位，你们不是吗？我如果有自发性能够愿意去接受内在信息的时候，那他来的东西他就会很真实。大部分有创造力的人思想是比较自由的。如果你的善恶观非常强烈，我什么样才是对，什么样才不对，那这样的人他比较没有创意。你有很多道德观一直在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你怎么有可能有创意？因为你不允许很跟现在思想不同的东西出现，对吗？像我来讲的话，我国语讲不标准，对不对？但是因为国语讲不标准，所以很多联想，这个跟那个我也把它想在一起，那个跟这个也想在一起，那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啦，好，但是有没有坏处？有坏处，我讲不清楚嘛。对啊，但是真正来讲的话，你跟内在信息要接触的话，通常你没有抓得那么精准，对啊。所以他如果很精神很壮很站的时候，反而会阻止一次课程。那一般来讲呢，自发课程一般是会极好的状态，不管怎么说一定会考虑周到，没有你们的同意他是不会过来的，因为他很尊重这样的一个倡议。然而呢，来自你们的这一部分或许是有意识或许是无意识的同意，你说你同意，但是问题是你自己同意你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你不是在你有意不想要课程的时候，一方面来讲你自己会表达，那这样就不会产生课程的。好，那如果不是有意识的情况做决定，我会遵从你们潜意识的愿望。所以赛斯在提到他跟鲁伯之间的关系，那换言之也就是我们跟我们灵感之间的关系，他其实是你如果说你今天讲出来说你不要，那这个东西就不要了。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很强烈的一些观念的话，那么很多信息就进不来了，他是看不见的。但如果你让他自发的话，有很多的状态他会不断过来。所以为什么你必须要接受现状？ 因为你如果没有接受现状的话，你就不可能呈现到你会接受新的信息嘛。因为你一直要把这个问题移掉嘛，你在抵抗内在所创造的问题，对吧？我有一个病症，那我一定想把它纠正。问题是它为什么产生病症，是因为不平衡，对吗？因为你有问题才会产生不平衡，对不对？然后产生病症，对不对？但我要移掉它的时候，我有在尊重内在的信息吗？没有，对吧？那我如果不尊重内在信息的话，那我怎么有可能听到其他的声音？所以为什么说当你不去，你跟你的困难点相处的时候，你反而容易得到解决的方案？为什么？因为你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呢，内在就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才好，对吧？那如果说你要把它移正的话，是连接受都没有接受嘛？哎，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关键问题耶，它跟所有现在当事一般身心灵的教导是 totally 不一样的东西耶。身心灵是要把你的问题移掉，对不对？那克里斯纳穆提会跟你讲说，你不要移掉问题，你跟那问题相处。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一个多次元的关系的话，内在创造这个问题，是不是希望你看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希望你接受这个问题？是吧？那如果你不接受那个问题的话，你抵抗它的话，那其他的问题你怎么有可能有心去接受呢？你怎么有可能会接受？因为连基本问题你都不接受，就是因为你有问题才创造这个问题嘛。它是一个平衡作用嘛？我们的身体健康它是哪来做我们心智上的平衡的用途？那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关系是哪来做我们心智上平衡的用途？那连这个平衡的用途你都把它deny掉的话，你根本不接受内在对你的安排，不是吗？那其他的你怎么有可能会接受呢？各位，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简单的资料，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各位。这是一个重要信息。我如果我不接受我的现状的话，我基本上是抵赖由内在出来的物质化的意识形式，那么我就不可能去接受其他的能做的事情了，因为你看不到答案了。好，所以他一直在提到说，如果你们不同意，我是不会来的。好，那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如果你遵循我如果遵循你潜意识的欲望，你是有这个欲望，就算潜意识他也会进来。那潜意识你愿意接受答案的时候，他也会进来。好，好，那我们再回到正式的课程。他说，让我们回到先前的讨论，你们称作暗示的那个东西 suggestion 那个东西呢，的确就是期待。这样清楚了吗？我们说我暗示自己，那你有没有那样的期待？好，这个是关键哦。比如说我要很有钱，我要很有钱，那你的期待是你很有钱吗？没有对不对？你没有那个期待。我说的期待不是说哦它会发生，不是哦，而是所有的期待英文叫 expectation， 是说它就本来就会啊，你知道吗？它本来就会，本来这样了解吗？啊， expectation 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就那个顺理成章，孩子本来就会长高，好，然后孩子本来就会，就是那是一个期待嘛。那对我们人类来讲的话，你会期待25岁以后还会长高吗？没有，他这里的英文的 expectation， 你去稍微查一下，它比较接近于它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发生的，就是那个顺理成章的感觉非常重。期待，我们说期待是我们应该比较像愿望，比较像愿望，但是比较不像说你自然而然会起来会这样。好，这样讲好了，如果20年前我拿起麦克风，我不会期待我能一直讲课。好，那可是我现在就算什么资料都没有，你叫我讲3-5个钟头10来个钟头，我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期待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期待等于由衷的感觉，不一样。对，那个期待等于由衷的感觉。好，你由衷是这样感觉的。好，你把米洗好了，放在电锅里面，你压下去， 你期待25分钟之后你有饭吃，对吧？呀，你对你自然你不会说5分钟去看看他到底了。当你去掀他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期待他啊。对，对，就是那个由衷的感觉这样。所以暗示就是期待，就是那个由衷的感觉。暗示就是让你自己产生一个由衷的感觉，好，然后那由衷的感觉就会创造实相。那么你应该已经理解是怎么样创造物质形象了，好，因为创造是由内而外进行的，任何创造的误差并不在于内在自己，而是源自于个人的自我或个人的潜意识。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你在创造外面的实相，如果你开始有了那种由衷的感觉的时候，那么因为它的力量是由内而外出来的，不是你外在的部分，所以创造是由内而外来的。那所谓的暗示也是由内而外的暗示，它不是对外面，时间上也不是对就是说你不是说啊我应该怎么样用我的自我去控制，并不是这个东西。那如果有误差怎么会啊？它并不是内在自己创造不出来，而是你个人的自我跟个人潜意识，你觉得你做不到啊？那随着这些错误或误差慢慢变成身体组织的系统，然后就产生基因的突变或扭曲。所以在较小的程度上，这些基因的突变或扭曲也是个人基因的内部发生内部意识发生的扭曲的结果。就说我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扭曲，然后产生所谓的对比作用的时候，这样的话呢，那个错误随着慢慢的进入身体的组织，然后你的基因就开始突变，开始扭曲。所以赛斯的基本论点是基因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变坏，但是也可以变好。好，如果说你这些错误减少了，那么你的突变的基因跟扭曲也会变好。那一个比较小的程度，不是那么大了哈。这个基因突变跟扭曲也是个人基因内部发生扭曲的结果。好，那在其他方面也发生同样的形式的扭曲，而重复着某种特定的疾病或有害的组织或恶性的功能。所以你们称之为暗示，就理想来说是来自于自己的内部，而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外部。这跟你所了解的暗示有一样吗？我们一直在重复着同样的扭曲啦，然后同样的一个重复着同样的疾病跟有害的组织或恶性的功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你自己的暗示啊。可是他跟你讲说你要了解什么叫暗示，他一直在强调什么是暗示。他说是自己内部而不是自己外部。什么叫自己内部？你的内部是什么？你的内部就是你的情感啊，你的感觉变的，你自己对自己的感觉变的。你身体要好吗？那你对自己的感觉是变的。好，你自己感觉变了，暗示是由内部而不是外部，这很清楚吧，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常常真的常常我看到很多在台湾跟台湾的朋友交流的时候，常常会被教育，就是说好像我们暗示自己啊，我会更好，我会更好啊。其实这种方式并没有错啦，并没有错。可是你真的要真的是改变的不是那个更好更好更好那个东西，而是在改变那个我对他的感觉。而有没有被改变掉，只有看一个东西，看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焦躁的心还在吗？如果焦躁的心还在，你暗示没成功，因为你还有矛盾的想法。这样了解吗？我对我自己的暗示成功的是表示什么啊？就自发的啊，自然而然啊，由内而外的啊，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本来就是这样啊呀。我跟各位讲，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哈。 对我来讲，晚上睡觉前喝个十杯咖啡，对我来讲就很容易睡，因为帮助我睡眠。我就本来就这样啊，我认为本来就这样，对不对？然后后来看到报章杂志才说，哦，原来喝咖啡是会睡不着。哎，有，我有个同事，我以前请了一个小姐，她说她只要那个茶杯里面有茶的颜色，还不一定是茶，那一天晚上她就睡不着。那她是不是自发的认为说她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东西？那我的，我太太的妹妹更奇怪，我们在喝酒，对不对？啤酒而已哦，她离十公尺闻到了，她就开始脸红，她就开始头晕了，她没有喝。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什么叫暗示？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就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认为喝咖啡就可以睡觉啊啊！你随时可以看到，你如果跟我相处，你就可以发现到说，欸，我常常睡觉之前喝个一两杯咖啡，因为一杯不太够。为什么不太够？你知道吗？因为比如说我拿个饼干来吃，对不对？饼干还没吃完，咖啡喝完了。那就再弄一杯啊，所以两杯刚好，对不对？可是我喝了两杯咖啡，我真的很好睡耶。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你是什么怪胎？不是，我不是怪胎。我后来知道原因了，就是因为我考大学的时候，我们以前在台湾那个大学联考竞争非常厉害哈。然后在考大学的时候，因为一群大概八九个朋友常常到我家来读书，然后我这个人很爱闹，然后就买一些咖啡因来吃，他们要。就是熬夜嘛，熬到天亮哈。那我喜欢开玩笑，我说，哦，这个吃了就会睡觉，然后我就吃了，然后就哐就睡着啊。我本来是假装的，就真的睡着了。那，啊，每一次都这样睡着，所以他们就说咖啡因对我没有效。然后我被植入一个观念，就是咖啡因对我没有效。我可以喝任何东西啦，就是再重的茶或再重的咖啡哈，我都可以马上睡，是吗？所以你就看到，一样的咖啡，对淑芳跟对我来说就不会有任何作用，可是对很多其他人就有很大的作用，对不对？那这是不是暗示起的作用？身体有不一样吗？身体都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会不一样？我们的信念不一样。好，那因此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所以你说赛事真的有那么难吗？其实没有，他就是跟你讲，你调来调去就是在调你内心的那个由衷的感觉嘛。那个你由衷是怎么感觉自己的？你由衷是怎么感觉你的人生的？如果你今天不会去感受自己内心的爱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得到那种爱的感觉。那如果爱的感觉不见了，你想要去用其他方法去赚回来或争回来的话，你就发现自己一直在爱跟恨之间一直在摆荡了。那他说我建议你们第一次休息，还有15分钟，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今天是因为上一节课有朋友跟我讲说他听不懂，所以我今天特别把它放得再慢一点我想看看吧，以后也可以快一点啦，我觉得好像不需要这么慢了。有什么想法吗？各位我对咖啡是不是有个内在的想法？我是自发的会认为他就会睡得很好。好，假设说有一个人知道我这个想法，而他完全接受我的想法，那他也有可能会变成跟我一样的情况。如果他真的相信他的话，那问题是说他喝了以后说，可是我还是睡不着。你喝看看，喝到累了，累到不行了，然后就睡着了，你知道吗？继续喝，你说我喝了睡不着，没关系，继续喝。然后累了一定会睡着，对不对？然后一两次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其实累了就会睡着，那喝咖啡也可以睡着。那你之所以喝了以后发现跟我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你还会继续下去。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们这样讲，所有物质现象都是意念建构而成的。咖啡这个东西被很多人定义成它对它是有咖啡因，它会怎样怎样，它已经被很多的意识形态定义成那个东西。不要忘记那个100只猴子的故事，就是有100只猴子对这样的一个形式开始完全认同以后，全世界的猴子或者是全日本的猴子都有同样的行为，认为它就是可以这样。可能从古到今所有的猴子都不会把番薯拿去洗一洗再来吃，那可是呢有100只猴子发现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而很好吃，然后呢所有的猴子并没有经过网络的通讯，那可是他们都知道这个行为，然后以后他们吃东西就会洗一洗。所以一样的情况，你知道如果像孙悟空的法宝的意思就是这样，比如这个东西、哦、它就是什么芭蕉伞、哦、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哦、那个东西是很多的意识形式一直集结在那上面以后变成大家共同对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不要忘了记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叫做伪装实相，对吧？那我伪装实相，比如说人就是会这样，人就是会那样啊，就有这个现象，那就是一种共同认知所产生出来的力量。好，赛斯有提到物质事项世界仍然是精神性的，它并不是物质性的。那如果很多的精神性共同认为它是那样的话，它自然会产生一种力道。如果你去看李世成的一个书，好，他提到说、啊、比如说药师佛、啊、这样的字在形象上它就会出现一大堆种菜、种药的，然后就有那个老人的那个形式会出来，然后写佛这个字或基督这个字的话它就会出现光明，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有多少世代以来的人类对佛这个字它已经产生了一个光明，一种、神圣的感觉了。好，那可是如果佛这个字对印度人来讲或对美国人来讲它本来是没有意义，对不对？佛这个字他怎么知道是什么呢？可是没有关系，因为佛这个字呢他因为意识集结的关系呢，就算不知道佛这个字的意真正意义，看到这个字他会看到一些光明。为什么？因为他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了。我在昨天在看一个新闻，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啦，他是提到说什么一个阿拉伯人还是什么人，然后就交了一个朋友，他知道什么法轮功，然后他什么妹妹生大病的时候，他就说你只要念这个，按照这个音量念妹妹的病就好了。结果妹妹的病真的好了，好。但我不知道这是真假，我真的不晓得，我也不给他评论。但是我如果说用意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这么多人集结对这件事情的信任来讲的话，那他的确是可以做到。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家是佛教信仰，并不是基督教信仰。那个时候呢，我太太常常会有那种，因为她练那个什么叫气功，然后有一点走火，你知道吗？然后经常会觉得好像有邪灵来侵犯什么之类的。那有一次起来还蛮严重的，那我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刚好旁边有一本圣经啦、啊、那我就用圣经把它压在她身上，既然就 OK 了，你知道吗？那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们这个江苏有一种方法、哦、就是说什么用米去插什么棍子，然后这个也可以去，那个也都有用，你知道吗？所以那些方法都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被灌注了很多人的意识形式，比如说这个区域认为说用这种方法是有效的，然后因为常年累积下来的，就好像我们讲说如果是个孤魂野鬼，好，十八王公庙，那这些人呢、啊、你把他葬在一起之后，很多人去拜拜，很多人给他香火以后，他会不会变成有力量？你说呢？会不会？会吧呀，会嘛。很多艺人为什么跑到淡水十八王公庙去拜拜？你们不晓得啦，台湾就知道，你不晓得吗？张大哥你知道吗？知道吧，听说非常灵。那只不过是那个17个人跟一只狗，然后就死在海上，然后被葬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去拜拜这样子而已啊，是这样子吗？好像是这样啊，哈。 那边的霸掌也听说很好吃吧？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意识会集结。你了解这个？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之所以变成我们自己，是我们的意识的集结。这样了解吗？好、哦，就是意识的集结。意识它有聚合性，它有分裂，它会分裂，它会增长，它会消失。所以一个人的，这是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内容。一个人的意识形式，如果你用某一个焦点去集结的话，它会绕成那个焦点的一个整个形式，它会形成一个完形。好，四只小猫，一只猫有四个小猫的兄弟姐妹。当这五只都死掉之后，这五只小猫会集结成一个更完美的猫的形式，对不对？那其实他在讲东西，就是其实意识就是集结啊。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你对现在的自己的状况真的不用太挣扎，因为有更多好的自己在旁边，你只是在补那个五只小猫的其中的一只而已。你要的只是全神贯注在你的生命流之上，这就是所谓完形的意义。所以赛斯有提到说，有很多人格片段体，甚至我们在上堂课有提到嘛，一种状况就是说，你过去的人格哈，它也一样会投射而让你看到那个形象，过去哦，不是你哦。然后也有是我现在的人格投射出来，而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投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意识的集结，我们真的了解那个整个意识的形式跟形态的时候，你真的会释然啦，会笑一笑啦。你真的会笑一笑，因为那个不过是一个意识集结而已。那你在用意识的形式的时候，难道不是意识的集结的一部分吗？你觉得不是吗？我们身为人，按照赛斯的说法，你的存在就是一种投射，内在对外在的投射，不是这样吗？你们学过赛斯都应该听过这种说法吗？物质世界是内在的投射，不是这样吗？你知道吗？科学家也这么说呢。好，物理学家也是说，哦，物质世界就是上一层的意识的投射吧。对啊。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边哈。那如果想要吃韭菜盒子的人哈，我们一般人可以跟我一起去，我一下就好了，很快。我都做好了哈。OK， 好，拜拜。